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多月没见了，我回到香港，也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到北美，我在那个广东话的语境的底下，这个普通话退步了，所以今天呢，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将我的讲章打出来，就是放在那个PPT 上，那你听不懂了你就看得懂。在以下大概五个礼拜了，我就跟大家一同的看那个登山宝训，我们就是说与耶稣登山去听他的教训。今天是第一讲，这是耶稣跟门徒谈到八种的福气的问题。八福是我们讲基督徒的核心的价值，好不好？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让世俗的声音在我们的脑海的上面，在我们的心中静下来消息，让我们的心清静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可以听你的教训。主啊，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真好，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奉主的名，阿们。好不好？让我们先读这个登山宝训啊，我们一同的来念。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们近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务役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活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常常鼓励我们要多结果子，是不是啊？那就要看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感染力，也就是要说，要看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我们说香火鼎盛，很多人就好像我们这里一样，但是在我们当中有不少是善男信女，却没有门徒。也有一些人愿意做门徒，但是最好就是做一个不需要付代价的门徒。他们愿意跟耶稣到十字架的前面，但是他们说最好不要我挂在上面就好了。信教与做门徒有一个很大的分别，那分别在哪里？信教，我们信还是以我自己为中心，但是做门徒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是以基督为中心，以他为我们的主 德国的神学家汤霍华有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叫他来为他死。 When Jesus calls a man to follow him, he bids him come and die。 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得到？叫我们为信仰上吊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觉得非常非常困难。但是有更困难的事，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为基督的缘故放下我们自己，这是其实是更困难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得到？除非我们整个的生命经历了彻底的这个改变，我们革了我们自己的命，除非我们愿意与基督一同的登山，聆听他对我们的教训跟他对我们的召唤。生命的革命起于我们生命完全的转向，转变了生命我们追求的哪一个目标。什么是完满的生命？什么是自我的成全？什么是成功？什么是福气？什么是一个快乐美满的这个人生？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就感到我们跟以往是完全有不同的这个看法。我们很喜欢谈那个五福临门啊，特别是刚过新年嘛。啊，我年少的时候家很穷啊，每一年我的家都写一对对联，每一年都是自写一对的，怎么样的一对的？因为我的家很穷，哪一对是怎么样？一拳打断贫穷路，相守借回富贵春。我们都要富贵，我们不要贫穷啊！每一年都是怎么样写，并且呢，我每一年六年级开始，我已经为人为附近的人写飞春了，赚两个小钱。我们很喜欢五福临门。什么是五福啊？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非常重要。善终，现代的吃好是食得好、吃得好、住得好、睡得好、身体好、心灵好、人质好、工作好，加上了要一定要加这个食得好。很多人就是30岁就要赚第一桶金，40岁最好的就发达可以退休啊，享乐。所以很多人想到福气就想到什么？想到事业成功、财富、健康还有爱情。真的喜乐在哪里？真的人生的满足在哪里？我们真的成全，生命的成全在哪里？上面我们提的五福啦、吃好啦，这些都是完全是外在的，更可能是一些假象，一瞬之间就没有了。大福将我们的生命提升到另外的一个境界的上面。什么是福？什么是福气？福的原文是 Makarios， Makarios 英文翻译出来就是 breeze， 这是一种天上才有的一种的美满的快乐。 超越了，完全超越了地上各种的变化。这是有一种恒在，不会骤然失去的那一种的喜乐。人间所谓的 happiness， 你知道 happiness 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一个字根 hap 这个字来的。 hap 一方面可以变成 happiness， 从这个字变成了个 happiness， 但是另外一边 hap 这个字立刻可以变成 hazard。 hazard 是什么意思？这是叫我们措手不及的一些意外。人很经常都经历措手不及的怎么样的一个意外。我们知道世事常变，香港有一首歌曲叫，里面有一句就是变化原是永恒，但是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的哪一种的福气，哪一种的福乐，是可以永到永生的。耶稣所讲的八福是什么呢？是八种生命的数值。有了这八种的生命的数值，我们的里面就涌出一种世人不能够明白的哪一种的喜乐。这一种的喜乐在我们里面是完全属于我们，是没有人能够夺去，也是世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可以改变。你要不要得着这八种的福气呢？你要的话，就要准备彻底的去革你的命，革你的命，将过往熟悉的这些价值放下，也就是你习惯了多年全盘的认同的哪一些价值放下，或者说是完全颠倒过来。Are you ready? If you are ready, I'll go on. 虚心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应该翻译作为，在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贫穷这个字 ,patokos, 也就是说指一种绝对的贫穷，就是赤贫 destitute， 用英文来说就是 destitute， 也就是一无所有，连活的指望也没有。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二十节，财主与拉撒路的哪一个故事你听过了是不是啊？拉撒路就是一颗Patokos， 你回去查那个原文你就知道那个拉撒路就是一个 Patokos， 也就是一个乞丐。一个乞丐就是完全是要靠别人的吸血他才可以活。 Patokos 的动词就是 Patoso 意思就是箭斗，稀疏见斗，一个卑微贫困不堪的人不能够靠自己而存活，就像那个拉撒路一样稀疏见斗，在一个才子的门前仰赖他从座上掉下来的那些零碎，完全就要靠他吸血。谁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灵贫穷的人呢？就是一个拒绝一无所有 完全不能够靠自己去拯救自己，完全没有能力为上，完全赤身露体的在神的面前等候他怜悯，好像拉萨路一样等候财主的施血。唯有哪一些心灵拒绝一无所有的人，完全放下自我，承认自己一无是处，一切有的一切都是恩典，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常然的依靠神，领悟到过去靠自己得到美满的生活是何等的愚昧。但是看看我们自己，看看那个 BICF IMS 里面的人，我们在这里很多人都是中产阶级，我们的中产依靠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专业，我们有的关系，我们有的谋略，我们的门路，我们用这一些编辑成一张非常安全的安全网，我们靠我们自己追寻理想的人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其实看真的是可以非常非常空洞，也可以是贫乏不堪。耶稣就会对这些人说，天国离他们很远很远。哪一些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是天国？什么是上帝的国度？天国就是上帝的旨意实现的所在，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上帝在地上实现的旨意完全在这些人的身上实现出来，他们是首先体会上帝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成为真实。天国的生命，天国的福分就在他们身上彰显了。爱动的人有福了，爱动也就是哀伤，一些哀伤的人在旧约就做一些哀歌。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更进一步的看到人类的本相与这个命运，在罪恶的深渊的里面，哪一种的痛苦，在被罪捆锁的时候哪一种的挣扎。很多人自残并且伤害人，被虚空吞噬。在今天有很多人否决了道德的规范，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到价值混乱，无度的享乐带来的就是生命的空洞，无尽的竞争以至到彼此的残害，人与人之间疏离，很多的家庭破裂，人生充满腐毒。我们也看到生态的破坏，祸延下一代，看到种种，我们就看到罪对人的伤害有多深。人假如看到自己的真相，然后感到哀动的话，他就有机会悔改转向。这个人耶稣说是有福的，因为他必定得到安慰，神一定安慰他，他的救主临近他，救他脱离罪的深渊，解开他的捆锁。神关心这些人， 关心到一个地步，他差他的爱子来到他们当中，为他们洗，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人因为自己受释放而感恩。再文就是说，是什么感动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神？不是因为他的惩罚，不是。神对我们的惩罚不会叫我们将生命，愿意将生命交给他。是什么？这是因为他的爱，他的恩情。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恩情，叫我们感动，愿意将我们所有的放在他的面前。我常常提到戴德生 Hudson Taylor， 他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感受到上帝对他的恩典是那么的深，他就说，假若我有1000那个英镑全数的归给中国，假如我有1000条的生命，我完全的献给中国。他就是怎么样做。温柔的人有福了。温�au这个字 ,proutus, 用英文翻出来叫 prudent, 也就是 self-control, 就是自制，这是自我约束。 Aristotle 说，这个 self-control, 这个品格，这一个人，一个成熟的一个人最重要的。 William Barclay 解那个 proutus 这个字的时候啊，他就指出一点，他说这个字常常用在训练那个动物的时候，训练他们什么？训练他们很习惯的接受那个指令，也就是说训练他们顺服。温柔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愿意顺服的怎么样的一个人。温柔的人愿意放下自我，不以自己为重要，不自高，不再紧紧地扎住自己不放，扎住自己的权力。这个人愿意顺服，用一个谦柔的心接受神教导，接受他的职任，接受他的任命，在神的命令下有节制的怎么样的去生活，让自己的欲念受到适当的控制，就好像德兰修女一样。德兰修女得到上帝的耶稣的这个启示，要他走到加尔各答最贫穷的地方服侍那些贫穷人。他就告诉他的上司他要怎么样做。他当时一个最出名的，在各达最出名的一个女校的天主教的女校的一个校长，他要放下这一切，到了个贫民区哪里去服侍最贫穷的哪一些人。他的上司不容许他。他的上司说，技术的在你的岗位上面做你的校长。一次再一次他就告诉他的上司说，我真的是听到耶稣跟我说，我要到这些最黑暗的这个地方成为他的光。他的上司就说，我们看到的你最好的侍奉的位置就是在这里。他等了2年多，教会没有回应， 他还是在等，还是在等，直到最后教会告诉他，当你说你听到耶稣对你的呼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得到怎么样的一个引证，我们才可以让你怎么样做。在你等候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等，也就是顺服的功课。这个功课不单是得郎收女学的，也是他的上司教会的领袖同样学的，怎么样的一个功课。这些人必承受地土，什么承受地土，什么承受什么地土，是承受天国的地土，是什么意思？上帝看到这些人愿意顺服他，上帝就在天国的里面为他们预备他们应该有的一个位置，有他的任命，上帝会差遣他们做他要他们做的这个事情。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生活了做了基督徒20年30年，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有哪一个的位置，上帝为我们预备哪一个的位置，以知道我们可以 fit in， 我们可以在哪里，在上帝那个完整的天国完整的这个图画的里面，哪怕是我们是一个小小小小的一片，在整个拼图的里面，我们是小小的一片，我们也是有一个位置。很多人就从来没有想过，你在这个天国的拼图的里面，你有什么位置？那就在乎你是不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听命于上帝的人。保罗说，我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我很热心的去传那个福音，其实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是给上帝弃绝的。弃绝的意思 cast away 啊 cast away 不是上帝要将他啊将他放弃，叫他不得到救恩，不是这个意思。 cast away 就是将好像一件工具放在一旁不再使用，看他没用。我们基督徒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看为没用， cast away 放在一旁，让他完全的受坏无用。假如我们要在天国的里面有我们的位分，有我们的地土，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要完全的顺服。饥渴莫义的人有福了。想象一个在沙漠里面行走多天没有水的人，他怎么样？他一定要非常非常迫切的要找到水源去解渴，要不然他一定会死。在耶稣的哪一个时代，很多犹太人有一个极深的怎么样的一个渴望，这个渴望就是他们求上帝的国降临。不过他们对上帝的国的了解是非常窄的，他们想到就是他们如何将那个罗马人赶出去，然后建立自己的国家。 他们将天国的理解完全放在政治权力的哪一方面，他们忘了他们要追求的是上帝的国降临，也就是上帝的旨意行在他们当中，行在天下。他们要践行上帝要求的哪一个的公义，也就是上帝与人立约所定的哪一种的义，他与人重建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 righteousness， 也就是 being right with God， 就是我们跟神有一个正常的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如何与上帝重建这个正常的关系呢？我们就是要放下我们自我中心的哪一种的生命的形态，遵行上帝的旨意，让他的生命灌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些人饥渴务义的人，他们逼得饱足，因为上帝用自己来满足他们心中的一切的空虚。我们最大的满足是什么？我们最大的满足就是上帝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最丰富的东西来满足我们。奥古斯丁有一句非常好的一句话，就是上帝造我们是为他自己造的，所以呢，人很奇怪，没有上帝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的心总是不安宁的。 God has created us for himself. We are restless. We will be restless unless we rest in God or we find rest in him. 连书人的人有福了。怜恤这个字就是 compassion， compassionate， 希腊文就是 eleamon， eleamon， 希伯来文相应的一个字就是 chesed， 就是 covenant love， 就是约，立约之爱，这是神跟我们立约，他将自己绑住，给这个约绑住，他一定要爱我们，你知道他不离不弃的去爱我们。何西亚书所描绘的上帝的爱就是怎么样，就是纵然人悔越叛逆离开他，他还是不离不弃的去爱这些叛逆的人。Henry Nouwen 他说得很好，他在这个 The Way of the Heart 里面说， Compassion is hard because it requires the entire disposition to go with others to the place where they are weak, vulnerable, lonely and broken. 与人同行到他们最软弱脆弱孤单以及到破碎的地方，也就是 compassion， 对一个有恩慈，就如上帝对我们有恩慈的人，上帝也照样的也恩慈去对待他。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就是心灵完全没有杂质，爱上帝以一种清纯单一的心去爱，没有混杂的动机，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要见到上帝。你知道在西方从初期教会到我们现在那些属灵的传统，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是什么？ 最高的境界，他们叫做 visual day。visual day， visual 就是 vision， 就是看，这是看见上帝，这是好像跟上帝面对面的哪一种的亲近，也就是属灵最高的怎么样的一个境界。这是我们对上帝有一个很真正的这个让的认识，对他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深入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我们跟他面对面的，我们看见他了啊。到哪个地步，我们的心求的只有一件事，这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要成全他的旨意，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被他占据，我们没有其他，没有其他。加尔文说得非常好，他说一个深切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也就是一定很深的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同时的更深的去认识上帝。当我们很深的认识自己，看到我们里面的罪，看到我们如何的不配，那我们就认识到上帝对我们的恩是有多么的深。到哪个时候，我们就愿意放下这个迟迟不值得留恋的我，我们就让上帝完全的进来。到哪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 selfless， 完全是一个 transparent self 的怎么样的，到了一个怎么样的境界，好让上帝的荣美完全从我们的生命里面透出来。这样的人，上帝很喜欢与他同行。使人活睦的人有福了。使人活睦，这是 peacemaker。这个 peacemaker 将什么？将 peace， 将那个 shalom， 将那个祝福带到人的当中。哪怕这些人曾经是抵挡他的，他也是将那个祝福，将这个平安带到他们当中。这些人只有祝福，没有咒诅。这个 peacemaker 心中没有仇恨，没有咒诅，他只有祝福。他就是将爱带进仇恨，充满仇恨的地方。这是一个邪己的，可以说是最高的境界。我在二十多年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分享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在美国开会完了以后了，有一个老人家要送我到机场。我这开完了会了以后就要离开了，离开美国了。他就是自愿的送我去机场。在那个路程上面，他就告诉我他曾经是一个美国政坛上面叱咤风云的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 senator， 他是一个 democrat 的一个 senator 是参议员啊。这是他经过他的领导，他就是将那个李克松，你知道 Nixon 啊， Richard Nixon 啊，李克松啊， 你可说你嗨，我的广东话出来了，对不起啊，尼克松就是 Richard Nixon， 就是他扳倒了这个 Richard Nixon。 后来呢 Richard Nixon 身边的人呢就报仇，就诬陷他，结果呢他被判六年进了这个监狱。在监狱的每一天，他就是想怎么样了以后去了要对付这些人，这个我要怎么样对付他们。他说过了一段时候他信主了，他信了主了以后，他才明白在以前的哪一段的时候，其实最痛苦的不是他要整的这些人，最痛苦的就是一天到晚想着要报仇的他自己，最痛苦的。为了信了主了以后，为了提醒自己要放下这个仇恨，他做什么呢？他就是每一天都做十字架，用木头来做了一个十字架，他做了很多十字架送给人，每送一个十字架就跟他们谈到神对我们的爱。他做的十字架非常非常美。他讲完了这个故事了以后，他就送我一个十字架，我这个十字架留在我的家里面留了20多年，后来我就将它放在了一个教会的里面。这个故事每一次想起来都令我非常感动。放下仇恨，将神的爱带到哪些充满仇恨的地方。上帝是要我们怎么样做？上帝要我们做 peacemaker。 在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的里面，很多人就是用我们里面的那个破碎的一些生命的一个破碎的那些里面的怨毒出来，常常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出来。我们很多的 gossip， 很多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常常在我们的当中。这些人就是在无意当中散播仇恨。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将他的爱带到有怨毒、有怨恨、仇恨的这个地方。这些人，假如我们是 peacemaker 的话，上帝就称我们是他的儿子，就像他的爱子耶稣一样。因为耶稣基督正正的就是将他的爱，他伟大的爱放在那些充满仇恨的这个地方。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高举真理，高举神的公义、神的美善，将神的旨意作为最高的价值，并且以自己的生命去肯定这些价值，这个要付很重的代价。因为怎么样的行动，有些人受到非常大的这个逼迫，就好像初期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压迫的底下，很多基督徒上吊了他们的生命。最感动我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28岁的年轻人，他给罗马兵丁拉出去行刑，就是处刑。在临离开那个监狱的时候，他接到 他的妈妈写给他的一个便条，在便条里面，他的妈妈写：“我的儿子，你要坚持，不怕死亡，这是你对上帝最美好的一个见证。”你看，一个妈妈鼓励他的儿子不要否认耶稣基督，因为当这些人呢，要受刑的人带到刑场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做三件事。三件事：宣告自己不是基督徒啊，还有就是咒诅了一个基督啊，然后他就可以被那个释放。一个妈妈就鼓励他坚持到底。你知道，在初期教会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感动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历史上面令很多人感动的事，就是在主后261年哪一年，在 Alexandria， 在亚历山大的这个城的附近一个相交的一个地方发生了瘟疫。那个瘟疫非常厉害，死了很多人，很多人就因为这个瘟疫的缘故逃离这个城，放下在病中的亲人，还有一些死去的人没有人埋葬。但是留下来的是基督徒，基督徒留下来去照顾这些病的人，埋葬的是死的人，还有一些基督徒听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从其他的地方也来到这个地方。结果呢，有一个长老写信给另外的在另外一个城市的长老，告诉他在这一场的瘟疫的里面，他说我们很多的弟兄就倒下来了，失去了生命。基督徒就是在受逼迫的时候，明明是这些人是逼迫他们的，他们要向这些人践行公义。那个公义是什么？这个公义就是上帝的爱。他们也为了践行这个公义，付出了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所以弟兄姊妹，做一个基督徒就好像毛泽东主席说的一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我们是要将我们的命压上去，我们才可以做一个真的基督徒。所以我一开始都就问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It's not easy to answer yes. No. Not easy at all. 不是那么容易。往后呢，还有四堂道，你们肯定啊，越听就觉得越不舒服了。不过，我鼓励你们，打开你们的心，还是要听。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紧紧地扎住 我们的心 so that we feel convicted， 以至到我们深深的坚信这是你的真理。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